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39.56米，现在是2月28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川普的白宫助手希克斯接受国会质询，川普总统的女婿富实纳的安全许可被降级，美军将领指责俄罗斯在叙利亚扮演纵火和救火的双重角色，而联合国就指责北韩将违禁军品运往叙利亚。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在纪念228事件的活动上说，期望透过转型正义给台湾走向和解团结。
不只是国家档案的征集、整理跟开放，政党以及附属组织的档案。
详情请收听一阵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另外，香港民主派议员担心西九龙的高铁车站多随意门，可能成为中港边界缺口。详情请收听一阵播出的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要请听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川普总统任职时间最长的助手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希克斯星期二在一个国会通俄门的调查委员会接受质询，但是拒绝回答议员提出的有关他在白宫任职期间的相关问题。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和希克斯举行了多个小时的闭门会议，希克斯最早是为川普女儿伊万卡担任公关发言人，推销他的时装生意，后来加入了力推川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的竞选阵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民主党众议员谢安达表示，希克斯回答了有关竞选的问题，回答了有关选举日到总统就职期间的某些问题，但是对在白宫的工作则是闭口不谈。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众议员海克气愤地说，希克斯回答问题不配合，但是目前还是不知道希克斯拒绝回答问题的理由是什么。他较早之前在今年一月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露面的时候，亦都因为他回答那些问题的争议而曹操受枪。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高级顾问富实纳的安全许可被降级，这个可能会限制他获取最敏感信息的资格。富实纳和其他的几名白宫助理目前还是未有通过永久性的安全审查，只是以临时许可获取最高机密以及是敏感隔离信息级别的信息。政治网站星期二报道说，他们星期五收到通知说他们的安全许可被降低到机密级。敏感隔离信息是指那些来自敏感来源并且受到严格限制的机密信息。富实纳安全许可级意味着是他不能够再获取总统每日简报，这个是美国最宝贵的情报报告。总统有权给予富实纳永久性的安全许可，但是川普上个星期五表示他会让他的办公厅主任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海利来做决定。而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拒绝就富实纳的安全审查状况发表评论。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沃特尔指责俄罗斯在叙利亚以及中东地区播下动荡的种子，牺牲美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利益，试图扩大俄罗斯自身的影响力。沃特尔将军星期二对美国国会议员就是这样说。
At the heart of many of these issues here, and I'm being very serious when I say they play the role of both arsonists.
沃特尔表示，不论系喺外交上还是喺军事上边，俄罗斯都系扮演住一个纵火以及系救火嘅双重角色，激化叙利亚各方之间嘅矛盾。沃特尔将军话，俄罗斯紧接落嚟又提出咗愿意充当调停人，目的就系削弱各方嘅谈判嘅筹码。沃特尔将军呢一番嘅评论，虽然用词更为犀利，但系同以往美国以及系西方国家情报官员提出嘅警告系。完全一致，他们认为俄罗斯将叙利亚视为是让莫斯科在世界舞台上重新占据中心地位的一大机遇。沃特尔将军这一番的讲话同时亦都同最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相呼应，该个战略是称俄罗斯是一个想要摧毁现存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联合国专家表示，北韩向叙利亚输送了用于弹道导弹以及化学武器项目的货物以及相关的导弹技术，这个是违反了联合国的制裁。北韩还向缅甸输送了被禁的弹道导弹系统。一个监督着 制裁北韩的专家小组表示，通过对平壤转移对他禁运的弹道导弹、常规武器以及军民两用的货物的调查发现，2012年至2017年期间，有40多次以前还未有报告的运货发往是叙利亚。该个小组说，一个不具名的联合国成员国亦都报告了缅甸从北韩收到各种常规武器的证据，其中除了弹道导弹系统以外，还包括多个火箭发射器以及对对空导弹。美联社在2月2号报道说，根据专家小组的报告，北韩藐视联合国对他们石油以及天然气的制裁，和叙利亚以及缅甸进行禁止弹道导弹合作，仅仅是在去年9月里面就以其非法出口带来近2亿美元。美联社从星期二晚获得的200多页的报告当中获得详细的信息，包括专家小组有关叙利亚化学武器的调查结果，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指责叙利亚对反叛分子控制的地区，包括最近在大马士革近郊地区使用化学武器，阿萨德政府一直否认有关的指称。这份递交给联合国安理会的报告预计将在3月中旬是公布。苹果公司在2月27号在他们的网站上发布消息，说中国大陆iCloud 云服务已经移交给一家中国公司运营，这个举动引发了诸多的争议。苹果公司声明当中表示，云服务以及是用户通过云服务储存的数据都将会受到由中国公司运营的新的云服务条款以及是条件的约束。苹果说，这个举动有利于该个公司提升在中国的服务，并且遵守中国的法规。而此外，苹果公司预计亦都将会用于解锁的账号密匙是储存在中国里面。有分析认为，中国当局可以更加便利地获取苹果用户的数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探讨分析废除中国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在政治上是否是危险，以及是不是在经济上是一个积极的因素。我们会报道美英两国的报刊评论习近平企图打造21世纪极权统治，又认为西方国家应该要捍卫民主体系。不过首先就是分析留学访问美国究竟是不是想说服美国暂缓贸易行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咁喺美中贸易关系紧张之际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就派遣佢嘅高级经济顾问刘鹤出领经济代表团访问美国，寻求同华盛顿方面就经贸问题以及美中关系嘅其他方面进行更多沟通。喺美国嘅中国问题专家就认为，中国希望刘鹤能够劝阻美国唔好对中国采取单方面嘅贸易制裁行动，或者最少推迟采取呢类嘅行动，以便俾北京更多嘅时间去作出应对。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以及他率领的经济代表团于2月27号至3月3号访问华盛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宣布刘鹤访美的消息时候说，届时双方将就中美关系和两国经贸领域的合作交换意见。刘鹤是在美国准备对中国采取强硬贸易措施以及整体双边关系走向对抗之际访问美国。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对来自中国的钢铁与铝制品征收关税或者是施加进口配额，而同时美国国会的外国投资委员会亦将采取行动对中国在美国的投资进行限制。他亦是一个月内第二位访问华盛顿的中共政治局委员。负责中国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杨洁篪2月8号至9号访问了美国，与美国总统川普以及国务卿蒂勒森举行会晤。分析人士认为，杨洁篪访美的两个目的基本上都没有达到，一个是重启美中之间高层对话机制，尤其是全面经济对话；第二是希望美方在双方磋商之前推迟实施在一些问题上做出的决定。 美中双方目前仲未有公布留学访美的行程，但预计他将与财政部长鲁钦、商务部长罗斯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内阁官员举行会谈。此前有消息说川普总统亦将会见留学，不过白宫新闻发言人星期二表示川普不会和他会面。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包道格分析了留学此行所肩负的使命。他对美国之音说，他的理解是在美国即将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和施加配额的行动时，中国方面处理这些事情的人还未有就位，至少目前还未有正式就位，要到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后才会到位。所以他们希望一是美国与中国进行谈判，而不是直接采取单方面的行动，二是即使采取单方面的行动的话，再等一段时间，这样就可以做出有效的反应，不要将这个参和到北京处于不确定时期的时候，然后被那些对国际合作、和谐和竞争有不同政治立场的人所利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项目主任兰普顿教授亦认为，留学此行是为了使美国缓和对中国的贸易报复措施。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留学来美国是要试图阻止美国采取征收关税以及施加可能的进口配额，这些在中国看来是报复性的贸易措施。这些做法是回到较早时候使用单方面的贸易补救措施来对贸易伙伴施加压力的时候，他认为在美中贸易问题上，美国从新启用较早时候的工具更有报复性。他想留学被派遣到美国是来阻止他的发生。这位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即使川普政府内部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他们会选择采取更多的一些行动。他说他的猜测是这一届政府不能够在贸易问题上被看成是什么都没有做，因此他认为留学的来访可能会减少美国贸易措施的严重性，但他怀疑他会阻止美国采取行动。曾经担任过鲁布殊总统的特别助理兼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包道格认为，使川普政府推迟宣布美国准备对中国采取的贸易行动都很难实现，任何超越这个之外的期待将是过于宏大的目标。他说川普总统对留学访美并没有什么期待，即使这些专家对留学访美可能取得的成果期待不高，但是前美国驻华大使瑞孝俭认为，留学在美中贸易关系紧张的时候访美是非常积极的一步。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由于川普政府将采取严肃影响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行动，美中目前的贸易关系笼罩在阴云之下，同时亦有迹象显示川普总统的经济团队对两国元首在海湖庄园达成的美中经济对话的渠道感到不满意，但是双方就经贸问题进行开诚布公的交流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位曾经担任过负责情报与研究的助理国务卿认为，留学此时访美表明他将是主管中美经贸关系的关键人物。他说，晋升为政治局委员的留学在这种情况下访美，表明他将是一个在经贸问题上有很大影响力的角色，他亦受到经济和贸易界人士的高度尊重，所以他认为留学到美国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迹象，表明他们将在一个有意义的层面就影响双边关系的重要议题进行非常认真的接触。曾经在哈佛大学进修一年的留学被认为深得习近平的信任，两个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当时两人就读于北京101中学。留学去年十月中共十九大上被提拔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消息人士说留学将在今年三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确立的新一届政府班子中担任全面掌管中国经济政策和金融的国务院副总理，而且有可能兼任央行行长。就在留学访美之际，中共有关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修宪提议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兰普顿教授认为，他不清楚留学此行是否负有向美方解释中共此举的任务，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他会听到很多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瑞孝俭大使认为，鉴于留学的政治局委员身份，外界预计他会对修宪提议做出解释，但是在他看来，美国如何看待中共此举无关紧要。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川普总统支持美国总统任期限制，但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任期的问题上，那个决定取决于中国。 曾经担任过副总统拜登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叶德纳在推文中说，白宫的回应是发出错误的信息。他说美国政府应当对习近平的揸紧权力表示关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共产党宣布准备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后，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英国金融时报等西方主流的报刊纷纷发表社论和署名文章，就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想打造的21世纪极权统治，这个不单只是对追求更大自由的中国人的挑战，更加是对全球捍卫民主和人权的人的挑战。他们呼吁西方国家要捍卫民主体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2月25号星期日悄悄宣布了一项新的修宪建议，实际上等于允许习近平无限期的在前台领导中国。西方媒体纷纷惊呼中国从此将再次走向强人统治的年代。他们在这里担心中国人的自由受到进一步限制的同时，还担心习近平对西方民主和自由体系的挑战。美国华盛顿邮报2月26号发表题为新形式极权主义在中国生根的社论话，一种新形式的极权正在中国生根。这篇社论话，习近平五年前上台时，西方人希望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会慢慢变成一个多元和法治，但是习近平政权走向了那个愿望的反面。社论话，取消对中国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这个意味着64岁的习近平将成为终身国家主席，中国重返毛泽东之后再没有出现过的个人独裁年代。文章写道，忘记了毛泽东灾难性统治的教训，习近平正企图打造21世纪的极权统治模式，并将它作为世界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他的挑战不单只是针对那些追求更大自由的中国人，更是针对全世界捍卫民主和人权的捍卫者。他们邮报的社论说，虽然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绝对独裁失败，但是习近平却希望在人工智能等21世纪新技术的帮助下对内统治，并通过一带一路在全球建立影响，并输出自己的政治模式。社论说，在习近平对自由主义的人类治理模式提出根本挑战的时候，美国这个最大的捍卫者却因为总统川普似乎不相信这种模式而被束缚了手脚。在没有白宫的帮助情况下，全世界明白并担心这样一个挑战的大众应该找到办法来捍卫自由民主体系。英国金融时报2月27号发表题为习近平滥权，西方需明确回应的社评话，中国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对全球产生影响。文章认为，对西方来讲，中国的独裁统治对西方形成了一系列挑战。这篇社评话，虽然习近平表示北京不打算向全世界其他地方输送中国模式，但是中国政府亦都提议为世界的发展中国提供中国方案。文章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将为全球80几个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北京将这个宏大计划打造成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发展计划。文章说，这样的语言应该提醒西方领导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是没有意愿融入美利坚治世的世界秩序，他们计划在国际交往中制定自己的办法，遵循一种他们认为优于西方民主管理方式的模式，并将其作为一种特别的发展理念来推广。金融时报的文章说，这样的现实给西方提出了迫切的挑战，西方应该一起努力制定一个连贯和一致的中国战略。这个战略强调国际投资的互惠，保护知识产权，并捍卫美欧政治体系，以防止中国干预等核心利益。文章说，习近平的强人统治之路可能还很长，西方必须做出长期的准备。美国时代周刊亦都发表驻北京记者查理·坎佩尔的文章说，习近平的一人统治应该使所有人担忧。文章援引专家的意见说，考虑到中国在全球经济和全球体系中的重要性，很难不特别强调这件事对未来中国和全球的影响。 文章说，习近平在国内大肆巩固权力的同时，亦都是在他在国际上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时候，习近平的标志性的一带一路倡议将大大推进中国在全球的地缘政治力量。而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却在度质疑关键的同盟关系和国际机制，而这些一直是美国称霸的基础。文章说，习近平毫无顾忌地改写中国四十年来的政治正统，这个意味着北京在国外撕毁准则时亦毫不内疚。如果北京对某些国际准则有重大的影响力，而他们又认为这些准则限制了他们的利益，纽约时报发表驻北京记者史提芬里迈尔斯的文章说，在习近平掌控下，中国加入全球威权回归趋势。这篇文章说，习近平等人采取这种措施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在这个由新技术加剧动乱、恐怖主义与战争的时代，要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站在有力的道义或权威立场上公开抗议，最显著的是美国。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说，习近平这种做法亦都是世界目前流行的权威回归的一个例子。这些人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埃及总统塞西以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文章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表示，如果三十年前习近平这样做，国际社会纷纷表示关切，你是在偏离正道。但是现在，文章继续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讲，如今国际社会谁会惩罚他呢？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中共提议修宪，准备取消国家主席以及副主席的连续任期不可以超过两届规定。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认为，这个在政治上是危险，但经济上可能有积极因素。外交关系协会的亚洲研究主任易明认为，这个情况显示出习近平采取了更加专制、更集权的做法。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和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和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主任易明都表示，中国这个最新修宪举措并不令他们惊讶。他们都认为这个只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过去五年来的集权努力的一个继续。他们都相信习近平的任期将超越两任，做第三任甚至更长时间的中国国家主席。参与七十年代尾美国打开中国大门，见证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洛德大使说，中国最新的修宪举措是个重大变化，标志着习近平侵蚀了邓小平八十年代做出的领导集体负责、摆脱个人统治的改革精神，具有很大的危险性。洛德说，
The danger of course is that if you have such a singular
洛德说，这个危险在于，如果你有这样一个人的中央领导体制，你只会有一群阿谀奉承的人围着你，没人敢挑战你，不会给你思考问题，不会对可能的政策提出质疑，你可能走上一条灾难性道路，因为没有任何监督和平衡。这种情况在毛泽东时代发生过，例如文革、大跃进等。所以他认为这个举动不单止重大，而且对未来有着某种危险性。但是洛德同时表示，这个变化在经济上可能有积极因素。他说可以摆脱可能的反对意见，使习近平能够做出困难的决定，比如经济改革和继续中国的经济增长，这个可能的积极方面。外交关系协会亚洲研究主任易明认为，这个最新修宪举措证明习近平采取更加专制甚至是新集权主义的做法。易明认为，修宪的目的就是要使习近平成为一个超群绝伦、不受规则约束的领导者，继续过去五年来的强硬政策。而他认为台湾、香港会首当其冲，在南中国海中国会更加强硬。易明说，易明表示，大家会看到更多同样的和强化的政策。他认为这个会比他打开一扇大门，沿着这条路会使香港和台湾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他认为这个实际上为习近平努力迫使台湾与大陆统一、侵蚀香港自由，并在南中国海取得更多进展提供可能性。 点解现在采取呢一个修宪举措？习近平嘅第二个任期先至刚刚开始，佢可能不必咁早就采取呢个行动。骆德认为有两种可能，一个系习近平对中共政策同人事并唔能够完全掌控，存在住唔安全同不确定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即系要表现佢嘅不可挑战性同充满信心。亦明认为，现在提出修宪，说明中国嘅情况可能正在恶化，或者系经济增长放缓，或者系环境冇得到改善。如果喺另外一个时间点上，佢可能更难以实现呢一种修宪。现在刚刚开完十九大，佢喺高层有好多支持者同盟友，佢认为迟一啲不如早一啲，而家系推进呢一个修宪嘅好时机。针对有一种睇法认为习近平先集权是为了之后做好推进政治改革，亦明认为这种睇法是错误。他认为习近平并不理解政治改革意味着开放，意味着制度性变革。这个最新修宪举措证明了他采取更专制甚至是新极权主义的路线。这个举措对美中关系将产生什么影响，骆德认为难以预测。他甚至认为这个对美中关系并不是必然是个坏消息，但是显示了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骆德话呢个可能意味住习近平会采取更强硬的对外对内政策，但是另一方面，习近平同中国都有好多理由要同美国合作。佢对力量平衡的认识好现实，知道佢唔能够直接挑战美国，要做到呢一点仲需要时间。喺好多领域，美中能够进行合作。骆德认为，美中关系的走向唔完全取决于中国点样做，亦要睇美国点做。佢认为，川普的国内政策喺好多方面是灾难性的，现在尚未清楚川普的政策对美中关系会产生乜嘢影响。不过总体来说，他对美中关系比较悲观，习近平的强硬和川普的无能使他无法对美中关系抱持希望。亦明认为美国的决策者已经对习近平的野心和他无意遵守国际规则感到关切，这个举措向美国的决策者发出了进一步的信号，告诉他们习近平是一个不受规范和法律束缚的领导者，他要改变规则以适应他的需要。他补充说，他认为这个再次向美国显示习近平对美国将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从纽约法尼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二说，白宫官员和北京正在积极地商谈有关促进美国对华出口去避免贸易战。在当日，习近平的经济智囊刘鹤就抵达华盛顿，就美中贸易问题和美国方面的官员会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新在华盛顿的报道。
鲁钦当日获邀在美国商会举办的投资美国活动中，与主办方对话期间谈及美中贸易问题时说，总统在遇习主席首次会晤时就非常明确地说，他们存在巨大的贸易不平衡，他们的目的是要削减不平衡。鲁钦说，总统表示美方希望通过增加出口削减不平衡，美方同时亦都在努力削减和其他的亚洲贸易伙伴间的不平衡。美国财长谈及川普刚刚就任就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时，透露川普政府的官员亦都在讨论重新加入这个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他说 TPP 不是当下要务，但总统还是愿意考虑这件事。川普没几年前在一个场合中也都曾经做过类似的表述。同一日，习近平最倚重的经济智囊刘鹤率团抵达华盛顿，中方官员将在今后六日里面和美方官员进行对话。2月8日，中方曾派国务委员杨洁篪赴美，但那一次访问并不成功。刘鹤是中方数星期内派出的另外一位高层官员。刘鹤和杨洁篪都是中共政治局委员，近日有消息称他将接任没几耐将离任的周小川任中国央行行长。在那个之前已经传出消息称刘鹤将在3月举行的中国人大期间被正式任命主管经济的副总理。这两个传言如最终获得证实，刘鹤将是继朱镕基后第二个同时担任央行行长和副总理职务的官员。当日白宫发言人莎拉桑德斯在回答美国之音提出的有关问题时表示，刘鹤率领的中方代表将与川普内阁成员进行商谈，但不会与总统见面， 被问及总统希望在留学到访期间取得怎样的成效，桑德斯不愿意在双方商谈之前就此发表评论。留学到访之时，正值川普即将就两项与中国有关的贸易调查在逼近期限前做出决定或发布结果。此前美国就主要进口自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同南韩做大型家用洗衣机进行了201条款调查后决定征收关税。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中国的制造业活动出现减弱，行业指数19个月以来出现新低。白宫官员说留学不会同川普见面，但会同财政部长等人会面。美国对中国的铝制品相反调查得出结论。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在2月份，中国官方衡量制造业活动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降至 50.3%， 比1月份低了1个百分点，低于路透社数据显示的 51.2%， 降幅为6年以来最大。这次的下降使到该个指数在19个月以来最接近 50% 的枯荣线的一次。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给出的预测当中值是说，该个指数只会小幅下降，在对2月份制造业的 PMI 的28个预测当中，没有一个认为该个指数会低于 51%。 该个指数是基于大中型而且是主要为国有的企业的调查得出来。中国国家统计局将这次的下降是归因于春节假期期间外出务工人员是返乡，产出了一般都会下降，而2017年的春节假期是从1月底到2月初，而今年的假期完全是落在2月初，不利于比较。中国的经济代表刘鹤在星期二抵达华盛顿，白宫表示他将不会同川普总统会面，而他是是否能够缓解美中可能爆发的贸易战是引发关注。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刘鹤将会在内阁会议官员会面，但不会见川普总统。桑德斯表示，在会谈正式进行之前，他不愿意是透露细节。一名美国政府资深官员在稍后即是向美国之音证实，刘鹤将会会见是财政部长卢钦、美国贸易代表莱德希泽，亦是白宫经济顾问霍恩。年66岁的刘鹤是被视为是改革派，他在达沃斯论坛上面讲过，中国推出的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措施，有些措施可能会超出国际社会的预期。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2018年的1月提交给国会的报告当中，则是表示美国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犯了错误。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二宣布，针对从中国进口的铝箔进行了反倾销以及反补贴调查得出的肯定的正式结论。商务部决定，中国出口商以低于公平价格 48.64% 以上的价格向美国出口铝箔。商务部还断定，中国政府对这类产品的补贴在 17.17% 到 80.97% 之间。商务部在发布的新闻稿当中，根据这个的结论，商务部将指示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对铝箔进行商是收取现金押金。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美国政府致力于公平对等的贸易，不允许美国工人以及企业受到不公平的进口商品的伤害。而他们的决定是经过透明的程序，经过对事实的进行彻底而客观的审核之后所作出。而根据估计，美国2016年从中国进口价值 3.89 亿美元的铝箔。商务部的调查是接到美国铝业协会贸易执行工作小组的申诉之后是所进行。中国商务部在星期三表示，中国对美国向中国铝箔是征收反倾销以及反补贴税是感到强烈的不满，多个中国公司将被征税，税率范围从大约是 50% 到超过 100% 不等，有效期为5年。美国的这样做法还需要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支持，该个委员会在3月15日作出决定。中国商务部表示，美方的错误做法没有任何的根据，会影响中国就业率以及是美国消费者的利益，中方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在美国外交关系领域工作了30多年的美国国务院的对北韩政策特别代表尹宇尚计划在这个星期五退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声明当中表示，尹宇尚出于个人原因准备星期五退休。国务卿泰勒森好不情愿地接受了尹宇尚的请求。尹宇尚一直强烈支持对北韩直接接触，并且一直与北韩派驻联合国的外交官员定期对话。洛尔特对尹宇尚退休表达了遗憾，但是重申川普政府在北韩问题上面的强硬立场。路透社引韩联社的消息说，南韩一名总统安全顾问透露，美韩联合军演计划将会在4月初举行，北韩一直将美韩共同进行的军演看作为是战争准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香港民主派的议员担心西九站太多所谓的随意门成为中港边界的缺口。我们会报道前美国政府的官员呼吁川普总统重新思考台湾策略。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台湾在星期三纪念228事件的活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在纪念228事件的活动上说，期望透过转型正义令到台湾走向和解团结。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228事件71周年中枢纪念仪式时表示，促进转型正义条例通过之后，将全力清查政治档案，使历史自己讲说话。他说，
不只是国家档案的征集、整理跟开放，政党以及附随组织的档案也关系到过去威权时代的运作。
蔡英文说，不单只是国家档案的征集、整理和开放，政党及附随组织的档案亦关系到过去威权时代的运作。他期许促进会亦应该尽全力搜集那些被认定是政党附随组织的档案，如果被有心人刻意湮灭，必须负起法律责任。蔡英文还说，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国家发表类似的真相调查报告，期许台湾的调查必须达到国际标准。台湾立法院去年12月5日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未来将设置一个独立机关处理包括开放政治档案、清除威权象征、保存不义遗址、平复司法不法以及不当党产处理等事项。蔡英文强调，228事件的真相和责任归属应该清清楚楚交代，过去威权时期的司法判决如果有不公平的地方，必须为受难者建立平反的机制。蔡英文还指出，相关的调查与检讨将比现在以及未来的政府划下一道明确的红线，超越红线的错误绝对不能够再犯，记取历史教训就是转型正义最大的意义，台湾亦必须将走向和解团结。祖父是228事件遇难者的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日前会晤了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前波兰总统亚文萨又名华里沙，以及协助图尼西亚在茉莉花革命之后成功转型的梅沙伍德、何穆达尼，并请教他们有关如何透过转型正义化解内部冲突走向民主。双方不约而同的答案都是和平对话。柯文哲还说，71年过去了，当年的加害者和受害者多数已经过世，而受害者的后代心中仍然有伤痛，加害者的后代心中亦有阴影，因为缺乏和平对话机制，转型正义迟迟未能落实，亦使到台湾民众长期以来无法坦然面对历史，共同影响未来。长期研究228事件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副研究员陈宜森表示，清理过去不义统治的经验将有助于台湾凝聚团结的意识。他说，
而不是把过去的人权迫害呢视而不见，那这样的话反而没有办法成立一个台湾的这样的一个。
陈宜森说，不是将过去的人权迫害视而不见，这样的话反而没办法成立一个台湾的生命共同体。 陳以森仲講到228事件以及跟住落嚟嘅國民黨白色恐怖統治，都助長咗台灣獨立意識嘅滋長，亦影響兩岸目前嘅互動關係。1947年嘅228事件，肇因於當時社會普遍不滿國民黨政府貪污腐敗，一宗警察查緝私煙嘅行動，導致民眾群起抗爭，政府隨後派出軍隊鎮壓。至於死傷人數，目前仍然未有定論。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從台北發嚟報導。
你而家收聽緊嘅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中国近日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的军事活动增加，都引起了外界对区域稳定的担忧。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就明确表示，中国近日在台海周边以及远至日本的军事演训已经过于挑衅，并且更加具有侵略性，是到了美国重设并且重新思考对台湾安全防卫的时候。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美国国防部贸易安全政策副次长史蒂芬·布莱恩星期一在亚洲时报撰文说，中国在南中国海以及台海的侵略性以及挑衅作为已经是触及到长期设立的红线，在台湾周边以及远至日本的军事演习对台湾以及日本发出的信号是不是和平和合作，因此美国极需要重新思考以及建立一个台湾策略。1996年台海导弹危机的时候，正好随着一个非官方代表团在台湾访问的布莱恩说，当时的经历非常危险，令到他至今仍然是心有余悸。他还记得克林顿总统经过是长时间的才是派美国航母到台海，最后终于迫使中国退后。布莱恩说，在那个时候如果不是美国的支持，台湾要渡过危机的几率是很少，而在那个时候台湾的空军和海军的军力比现时是要强很多。布莱恩指出，中国的隐形战机成都号 J-20 在南中国海的出现，在南中国海侵占并且是军事化不属于他们的岛屿，以及是对美国盟友尤其是台湾和日本日渐增多的威胁，已经是改变了整个的局势，因此美国是必须要建立一个适合台湾并且符合美国利益的威慑计划。布莱恩认为这个的威慑计划涵盖四个重要的步骤，前三项涉及到武器硬件，美国应该是提供台湾真实的能力应对中国 J-20 以及是苏-35战机的挑战，这个包括提供台湾 F-35 或者是另一型的波音提议的 F-15SE 匿中战机，而另外就是潜水艇要是导弹防御，台湾是需要萨德或者 SM-3 型导弹防御系统，现有的爱国者 PAC-3 系统已经是不足以应对中国的先进弹道导弹。最后一项，布莱恩认为最需要做重大改变的是美国和台湾的关系，他表示美国应该和台湾讨论一套的程序，让美国能够在任何危机或者是紧急情况之下使用台湾的空军基地，无论是否和中国有关。一旦有了适当的程序，中国政府以及是军方领导层将会立即理解到，如果中国太过侵略性，美国必定会协防台湾。不过亦都有前奥巴马政府官员担忧，川普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更加对抗，可能有意或者无意将台湾卷入其中，反而造成对台湾的伤害。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哈斯以及麦艾文在这个月初在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共同发表的评论，担忧川普政府对中国采取更加对抗的策略可能会伤及台湾。文章当中指出，台湾目前所处的地缘政治处境非常困难，来自中国的经济军事压力不断地增加，美国对台政策的角色亦都变得更加重要，但是他们强烈建议川普政府避开任何可能将台湾当成为用来对中国施压工具的作为。文章当中说，川普对中国的策略转变可能有意或者无意地将台湾推进美中日渐加剧的竞争当中，反而会伤害台湾，腐蚀美国的可信度，最终导致亚洲不稳。文章当中是特别提到，美国国会以及是川普政府当中的台湾之友现时想利用美中关系未来可能恶化的时机加强与台湾的关系， 原因是认为美中两国可以合作的领域较少，这个使到北京能够用来是报复华盛顿必须付出的机会成本是比较低。2018年的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涉及到台湾条文、台湾旅行法等，都是这种想法的体现。他们两人担任国安会资深主任的任期加起上来是长达九年的瑞恩以及是麦艾文指出，奥巴马总统对台湾的策略是有台但是不反中，因为台湾不是一张被用来打的牌，它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是珍视的伙伴。美国的台湾政策是关于如何帮助并且确保台湾对自己的安全有信心，得以掌握自己的经济命运，在全世界是享有尊严并且受到尊重，不是要认索和抗衡中国的行为。他们还提醒川普政府区别有台以及是反中的作为，协助台湾提高它的竞争力以及是吸引力，可以采取的作为包括强化彼此之间的经济关系，组织重量级贸易代表团到台湾，并且鼓励台湾到美国投资，支持台湾被纳入第二轮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鼓励台湾将英语是列为官方第二外语，并且为此以类似日本交流与教学项目的做法一般，派出大量的英语教师到台湾，深化美台指标性科学合作，譬如是癌症的研究、互联网、人工智能、绿能发展以及是应用等等。而与此同时，台湾政府上个星期调整内阁人士，由曾经担任民进党政府驻美代表的总统府秘书长吴超燮接任外交部长，原任外交部长李大为出任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这个的人事挑战被视为是蔡英文总统为抗衡中国军事威胁，寻求更进一步拉近台湾和美国关系的大战略举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香港方面的消息。连接中国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计划在今年第三季通车，西九龙高铁总站实施一地两检就进入最后的香港本地立法阶段。大约30名香港立法会议员在星期二下午就在官员的陪同之下参观了西九龙高铁总站。一地两检关注组召集人陈淑庄就批评参观只是走马看花，他又形容站内很多暗门就好像随意门一样，担心会成为中港边界的缺口。陈淑庄又说，站内的中国口岸区就好像变成一个小中国的隐形禁区，有很多法律问题还是未厘清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为了配合连接中国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计划今年第三季通车，香港政府去年7月底公布西九龙高铁总站一地两检方案，其中最争议的是划出超过10万平方米的地方划为中国口岸区，占西九龙总站超过1/4的面积，在香港的心脏地带全面实施中国法律。泛民主派批评西九一地两检严重破坏一国两制，而当中的法律基础引用哪一些基本法条文，包括北京和香港政府官员都没有明确表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年底通过西九龙总站实施一地两检的决定，完成落实西九一地两检三步走程序的第二步。当时人大副秘书长李飞表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基本法最终的决定权，他形容西九一地两检的法律基础是一言九鼎。西九一地两检最后阶段的香港本地立法程序今年2月中展开，立法会西九一地两检条例草案委员会和铁路事宜小组大约30名议员星期二，即是2月27号下午，在负责西九一地两检的三名官员，包括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的陪同下参观西九龙高铁总站。 陳凡在參觀行程結束之後會見傳媒表示，參觀的目的是俾立法會議員親身體驗西九龍總站的設計、出入境安排和途經的路線，希望令到三步走最後一步香港本地立法可以更加順利。
我們希望透過今次的實地的考察和了解，可以讓我們日後在立法會審議條例草案的時候可以更加詳細和實質去討論一些相關的條文。我們也希望日後那個法律審議的工作更加方便和進展也都順利的。
身兼一地兩檢關注組召集人的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陳淑莊會見傳媒表示，參觀之前一日才收到當局更新的考察行程安排，原本一個半鐘頭的行程削減了三分之一。他形容只是趕鴨仔式的旅行團，只是有大約一個鐘頭走馬看花。陳淑莊又表示，去年八月他已經要求當局提供西九龍總站的平面圖，直至到參觀當日的朝頭早才收到港府提供的車站平面圖。他分析比對早前傳媒披露的草圖文件，發現中港口岸區之間有多個未有在圖則顯示而又連接中港兩個口岸區的暗門。他形容這些暗門有如隨意門，擔心成為中港邊界的缺口。
我是想知道政府，香港特區政府是怎樣保護香港市民，怎樣捍衛我們那條邊界，怎樣去守護住。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在法律上面，在藍紙草案上面有一條很清楚的界，是講新劃了哪些是內地口岸區和香港地帶，但是原來是有很多隨意門在條邊界那裡的。大家見到那條紅邊如同虛設，因為原來有很多隨意門，只是嘟卡靠 CCTV 靠警示，是完全沒有人去把守的。但是我們立法會議員從來不知道這些隨意門有多少對，這些隨意門正正就是連接這條邊界的地方。
陳淑莊表示，他向陳凡和李家超查詢有關隨意門的問題的時候，他們口頭上都承認有暗門的存在，但是兩個人都拒絕披露暗門的數目。陳淑莊強調，釐清中港口岸區的邊界才能夠令香港市民知道他們受的法律保障是不是穩固。陳淑莊認為，新的考察行程令到議員沒辦法親身到西九龍總站的中國執法人員休息室、控制室和機留室等的設施視察。他又表示，包括機留室等的部分在西九一地兩檢實施之後，乘客亦都有機會進入，而而家一地兩檢草案仲未通過，香港政府就唔想俾議員同埋公眾知道西九龍總站嘅全貌。佢形容西九龍總站已經出現一個小中國，變成隱形禁區。
我哋隨意門又唔知喺邊，究竟內地口岸而家好似變成我哋今日參觀已經出現咗一個小中國、小內地隱形禁區，我哋係完全入唔到去，不能夠問，政府亦都唔會講。咁究竟香港特區政府點樣幫我哋守護住呢條邊界呢？仲有大家如果仲記得嘅話，喺呢條藍紙草案裡面咧，我哋係冇日落條款嘅。究竟呢一個地方我哋會冇幾耐呢？我哋究竟係幾時先攞得翻呢個地方呢？
陳淑莊強調，立法會議員參觀嘅地方唔係禁區，將來西九實施一地兩檢嘅話，亦都唔會有禁區。同深圳灣口岸唔同，將來西九龍總站嘅管制區只係交俾港鐵運作，有好多法律問題仲未釐清，嚴重影響香港嘅一國兩制。
唔係好似深圳灣口岸區。將來的這個管制區呢，即是會交給港鐵去運作。大家可能在現在未明白是有什麼法律上的問題，但我們稍後會告訴你的。因為呢，如果根據港鐵附例呢， 有一些例他們違反了的話，當然香港人是受罰，但有些人是獲豁免，包括說的是解放軍是獲豁免，不過在香港的禁區連解放軍都不獲豁免，原因是因為基本法解放軍都是要守香港的法例，所以種種這些範疇都是非常之嚴重影響香港的一國兩制和司法獨立，我們一定會在法案委員會密切跟進。
陳淑莊又表示，將來西九龍總站的中港兩地口岸區不只是平面的邊界，亦都包括立體三維的空間，根據政府提供的圖則，各層的口岸區之間電梯通過的位置會是兩地司法管轄區的含糊地帶，立法會法律顧問已經要求當局解釋有關空間的司法管轄問題。陳淑莊表示，港府安排這次參觀好像以一個鐘頭的走馬看花就交了功課，他認為還有很多地方今次沒有參觀到，會爭取在311立法會補選之後再到西九龍高鐵總站參觀，他期待港府在下次參觀之前願意交出更加詳細的西九龍總站平面圖給全香港市民參考。立法會法律界議員郭榮亨表示，今次參觀完全無助解釋他一直關注的憲法問題，他又認為多項涉及法律的技術問題未能夠處理。
咁同埋裏邊咧，究竟佢嗰個構造，譬如由邊一層通去邊一層，嗰、那個法例係點樣去適用咧？其實呢一個亦都係喺嗰個今次參觀裏邊解釋唔到，因為時間好倉促，同埋咧喺法例本身咧，亦都冇去講清楚究竟佢嗰個交接嗰個方面。
郭榮亨表示，例如議員參觀過西九龍總站的地下第四層，但是由地下第四層通到其他樓層，由哪些人負責控制，同埋很多法律問題都仲未釐清。
那個控制塔它本身是行香港的法例，但是是不是可以要聽命於內地的官員等等，這些比較技術性的問題到到憲法的問題，其實這些今天都是解決不到，仍然是要在這個立法會是繼續跟進。
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參觀之後對西九龍總站的設計都是有比較正面的評價，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實政原卓立法會議員田北辰表示，中港兩地的口岸區的界線是十分之清晰，他認為將來的高鐵乘客不可能會產生誤會。他又表示，日後每日有57对列車由港鐵營運，他希望高鐵列車裡面的免費 Wi-Fi 能夠擴展至廣州南站，並且爭取能夠連接面書等中國限制的網站。
我希望呢香港政府亦都爭取到呢有 free wifi 的同時呢亦都係用返香港呢方面嘅 screening， 即係如果香港我哋喺我哋嘅地方上到 Facebook 啊面書呢，其實喺月台啊喺個車廂，甚至乎將來希望可以去到廣州南站呢，一樣都可以上到 Facebook 啊同埋好多其他而家內地上唔到嘅，咁樣呢我就覺得香港人市民就會非常非常之方便，就唔使再擔心去劃分兩樣嘢啦。呢個就我哋想爭取嘅。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好啦，喺聽過以上嘅報導之後，咁結束咗呢一節嘅美國之音時事經緯。而聽過以上報導之後咧，亦結束咗星期三晚兩個鐘頭嘅美國之音粵語廣播。咁聽晚星期四繼續兩個鐘頭嘅美國之音粵語節目噶，歡迎你到時繼續收聽。我係任敬陽，美國之音祝你晚安，聽晚再會。We'll be right back.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